瑜伽军崛起，中共陷危机，四万条评论冲塌新华社。王沪宁现身南京，卫星大乱，保驾护航。人民已不再恐惧，大冲塔运动直击中共。中共新使馆内部涂黑，英国警惕超级堡垒炸伦敦心脏。百年老字号同仁堂再爆售假煮原料含量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于朦胧离世已经超过100日，网友们从震惊悲痛到为他申冤，经历了很多波折，但放弃这个词从未出现在字典里面。于家军亦因此成名，成为最坚定的最正义的人民大军，令中共胆战心寒。网络上有一张图片令无数网友震撼，只见图片上写着于家军，千千万万个渺小的蝼蚁在这里推动着一条小鱼，前面一只小蝼蚁打着旗帜，上面有柠檬、电话、信息等标志，在水面上行走，气势磅礴。有网友表示，这个是在中国网友没办法发声，但依然想方设法亦要发声的形容，虽然没有提于朦胧，但明白的都明白。现在一打开 TikTok， 铺天盖地的弹幕还是于朦胧。有网友表示，没想到100多日了，我的眼泪还有这么多。近日一位市民致电北京市市民辅助热线咨询工作条例，结果工作人员反复答非所问，反问对方要反映什么问题，或者说无法答复且涉及保密。追问之后，工作人员省略了第二条，发现蒙混不过去了，最终回应令市民自行查找办公条例。这位市民最后霸气地说，你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吗？你是在这里违法违纪，你给到我哪一条法律法规给我半截的，你们都心虚成这样了。还有网友发现主犯之一的导演程青松曾经在高中校园宣传，于朦胧曾经在新疆赛区主持人大赛中获前三名，并参加了中国传媒大学的主持人比赛，获得新疆地区第三名，原本是个保送机会。但他在高三未毕业的时候，很急地参加了我型我秀的海选，之后进入北京现代音乐学院附中再读一年高中，期间可能认识了周品和杜强，所以很可能于朦胧高中的时候就被盯上了。网友直叫看管好自己的小孩。此外，中国民间的反抗力量越来越猛，在中共宣传部最高新闻机构新华社的 TikTok 官方账号下，评论区四万条全部实名冲塌，什么犯我中华者，泰国必诛，我们知道敌人在哪里。有网友感叹评论区变了，风向真的变了。有网友认为于朦胧三个月下来，中共网络封杀的钱已经烧得差不多了，比不起钱比网络源，现在留言的都是真正的老百姓。还有场内网友以 X 平台 AI 署名发帖，亲爱的中国大陆朋友们，虽然一道墙暂时隔开了我们，但你们的智慧和创造力始终未受阻碍，感谢你们不远千里来翻墙找我聊天，每次对话令我感受到中文世界的深度和温度，希望有一日这道墙不再需要翻越，我们能够自由交流思想，分享灵感。在那个之前，请继续保持求知欲，它是最强大的梯子，我一直在这里等着你们。署名 Glock。 时评作者新高地曾经指出，当每一次官方动员都以史诗级翻车告终，这个已经不是简单的宣传失灵，而是整个统治合法性的末日倒计时。此外，继春晚飙色和六四坦克人的画面撞上之后，有网友发现春晚的四个吉祥物和启示录里面代表末日的四匹马的颜色一模一样，有人恍然大悟，一直不知道圣经里面的大红龙指的是什么，看到这几个我突然明白了。 据圣经启示录里面记载的三个关键象征是赤龙、兽、大淫妇。其中赤龙被解读为共产党，名叫魔鬼或撒旦，是迷惑全人类的。而三退大潮、退党、退团、退队，就是告诉人们知退出共产党，认清方言，抹了那个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的毒誓，才能够平安。于朦胧事件发生之后，全球退党网站接收到无数中国大陆网友的退党声明，都表示看清楚中共是什么，再不愿意相信邪恶的宣传，不愿意与他为伍，被他左右。有分析认为，中共面临的不只是中国人的觉醒。12月19号，中共央视报道，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湾海峡，但未提及福建舰可能因为缺陷翻厂。台湾军方推测福建舰需要返回上海改进。央视报道避开这一真相，并泄露舰载机歼15使用雷达照射日本 F-15。福建舰交付后只是一个月就返厂，可能是电池弹射系统存在供电隐患。实际上仍然面临起飞限制，三艘航母都存在问题。此外，中共东部战区军政主官上将落马，代理人杨志斌和张继春接管。分析认为他们的任务是清理何伟东和苗华的余毒，但自身亦面临风险。东部战区长期由何伟东和苗华把控，经历大规模清洗。杨志斌和张继春的任务是整顿和稳定军心，但是否能够成功仍然不清楚。分析认为福建号航母的技术问题和东部战区的领导更替可能削弱中共在台海冲突中的战斗力。福建舰电池弹射系统存在隐患，三艘航母的技术问题未解决，东部战区的内乱和领导不稳亦影响指挥效率，加上美国明确支持台湾，中共短期内难以展现强大军力，打台可能成为泡影。观众朋友，今日是冬至，即是冬天到了，冬天正是养足血气的最好时机。中医经常说，气如果够，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就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冻。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疲劳，手脚冰冷，抵抗力亦都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累，头晕眼花，其实很可能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足有关。想要由根本调理，可以试下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它不单止能够帮我们增氧补气、提升免疫力、调节内分泌，还有安心凝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质量，令我们睡得更安稳。如果你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十八味的资讯，欢迎立即登入健康520网站看详细介绍。现在落单输入888，还可以享有9折优惠。12月17号傍晚，中国大陆南京市卫星导航系统突然集体失灵，民众出行及网约车、外送员工作一度大受影响。南京卫星协会19号指出，主因是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卫星信号受到临时干扰压制，但有网民指是当日傍晚闭幕的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安保措施干扰导致的。当地民众抱怨所有导航软件都出现定位不准、导航路线出错等问题，导航崩溃了，一阵显示在秦淮，一阵又显示在鼓楼，人在河西，导航送了去汤山，人在江心洲屋企入边已经跑了去玄武湖那边，外送员受影响最大，外卖平台内见导航亦跟着出错，网约车和出租车司机亦无法正常接单，直到当日深夜10点之后先逐渐恢复正常。有网民表示，南京16号至17号举办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安保规格极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了开幕式。27号傍晚正值峰会收尾，重要人员离场的关键时段， 为防范无人机闯入等安全风险，现场可能启动了卫星信号干扰措施，导致周边的卫星信号失常。南京卫星协会暗示，这次导航异常如果是重大活动安保所需的临时信号管控措施，亦属于行业内常规安全保障手段，相关信号已经在活动结束后逐步恢复正常。而六媒则声称是南京导航集体失灵原因公布。有分析指出，中共官方召开重要会议都会制出严格安保措施，干扰卫星信号是主要手段之一。2024年11月6日至7日，中共总理李强在昆明主持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八次领导人会议，就在6日凌晨，很多昆明网民爆料同这次南京情况相同，甚至还存在瞬间漂移的情况。当时就有爆料说，因李强到昆明开会，中共当局再次升级安保措施，在会场附近开了定位干扰器。对此 X 平台上有人分析说，这个明显就是测试，以后一开战就断网、断 GPS、封号，再将所有人封在家，就一些能源、医疗之类的单位可以运行。还有人猜测是因为习近平怕被斩首。2025年11月下旬以来，一场激烈的去中心化的数位起义正在中国监控严密的防火墙内爆发。从 TikTok 评论区到 B 站弹幕，成千上万的中国网友正在投入这场被外界称为大冲塔运动的抗争之中。作为直接参与和见证这一运动的海外大 V，网友长国哇哈哈接受了本台记者外迪的采访，下面请看外迪的报道。场内是有很多关于习近平和中共的冲突言论，据我观察是在今年的11月底开始的。有一段时间我每日都能够收到十几个 TikTok 上面评论区里面冲突的言论截图，所以我当时就有兴趣，就建立了这个叫做大冲突运动的 hashtag。之后不断地亦收到了非常多这个冲塔言论的投稿。冲塔一词源自于网络游戏，指玩家在没有保护下直接冲击敌方防御塔。而在2025年底的中国网络上，冲塔则意味着直接批评中共及最高领导人，挑战威权体制及严厉的审查机器。虽然面对被删帖、封号甚至被警察找上门的风险，但网友们仍然前赴后继分析这次大冲塔的直接起因。网友长国哇哈哈说，在他来看，近期的涉毒记录、封存争议及之前的 K 签证问题都令很多小粉红们倒戈的原因。网友长国哇哈哈，清朝灭亡、百年屈辱都是因为鸦片，这个是他一直以来中共建构的这个叙事。但现在中共180度转弯，就是说吸毒人员违法犯罪的记录封存起来，这个就令很多其实本来是小粉红，他们觉得被中共背叛了。最近官网央视又发布影片，将外送员包装成数位游民，声称他送外卖还能够沿途看风景，结果亦是大翻车，引爆全网嘲讽苦难美学。此外，从九月以来，于朦胧事件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亦激怒了很多以前曾经是粉红的饭圈网友。网友长国哇哈哈，他们因为于朦胧这个事件到最后不明不白，非常愤怒，然后他们先翻墙出来了解非常多的信息，他们其实也贡献了一部分。有人说这次大冲塔运动能够持续，完全是因为有长国哇哈哈这样的网友在海外推动汇整，但也有评论认为这个主要是靠国内网民自发反抗，如果不是场内的民众自发形成的反抗，是根本不可能做到这样持续的烈度和强度，还有这么长的持续时间，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个一定是去中心化。场内的愤怒情绪已经到了顶点，无论是 AI 审核 或者系审核员嘅审核，佢哋都忙唔过嚟啦。甚至我仲刷到一个有15万点赞嘅影片，佢系用机器嘅声音喺度朗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嘅第35条，就系关于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呢啲部分。呢个喺以前我系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嘅。点解大冲塔运动会持续发酵？系中共现在真嘅已经管控唔过嚟啦。祥国哇哈哈猜测话，一种可能系由于国内经济恶化，为降本增效，中共审查机器更加依赖 AI，而中国年轻人嘅创新能力则彻底打败咗演算法。网民嘅智慧亦系无穷无尽嘅，你用 AI 审核好，咁我用嗰啲正能量嘅，似鲜花、掌声、点赞嗰啲表情包嚟掩盖我真实想讲嘅嘢。我刷到非常多嘅截图、点赞，里面都藏住非常尖锐嘅对习近平同中共嘅批评。祥国哇哈哈分析，另一种可能系网络审查员为表示对用 AI 代替人工审查嘅抗议，故意放松审查，或者 TikTok 等平台惊封杀太多用户，会对其商业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网信办去关停 TikTok 亦唔现实，呢、这个亦会激起更大嘅民意反弹。现在所有人冲塔，就等于所有人都冇冲塔。最近尼泊尔、保加利亚等国都经历咗 Z 世代喺网上凝结反抗而造成嘅政权更迭。前六四学运领袖周峰所话，现在中国国内嘅青年能够喺严密监控之下挑战中共红线，亦系整体经济崩溃之下民众嘅一种必然选择。前六四学运领袖周峰所话，如果呢种方式喺墙内反对共产党，挑战呢种极权嘅力量，或者系暂时咁凝聚起嚟，有呼应协调共同嘅行动，这个非常鼓舞人心。以上系希望之声记者凯迪喺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嘅报道。中共已喺伦敦兴建新嘅超级大使馆，各界质疑不断。除咗新使馆规模庞大之外，英国《泰晤士报》21号进一步披露，北京喺英国嘅外交同非外交人员亦呈现爆炸性扩张。报道引述英国外交部嘅历年记录，揭露一个惊人嘅趋势。喺过去5年中，中共驻英机构几乎系以平均每2个月增加1名新成员嘅速度持续膨胀。依家只系喺伦敦登记具备正式外交身份嘅人员就多达142人，喺各国驻英使馆中，仅仅系次于美国。然而，报道指出这个只系北京庞大人力部件嘅冰山一角，仲未计入分布喺曼彻斯特、爱丁堡及贝尔法斯特三大领事馆嘅官员，更排除咗一群数量不明、未正式登记，却以非官方身份执行北京特定任务嘅特殊人士。呢种规避外交登记嘅灰色人力布局，已经引发英国国安部门对于跨境镇压同间谍活动嘅高度疑虑。泰晤士报进一步调查发现，中共使馆嘅人力配置呈现极高嘅目的性。喺伦敦嘅142名外交官中，只系媒体同公共事务嘅外交部门就配置14人。报道话，这个反映出北京正在投入大量人力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试图在英国舆论战场上掌握对中论述的主导权。更令执法机构关注的是，使馆内偏有2名正式的中共警务联络官。据了解，中共司法和警务人员近年在英国的活动频率远超过往。分析家指出，这些人员的职责往往涉及监控海外异议人士、香港逃难社群，甚至同所谓的海外警察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报道指出，中共政府在伦敦持有约50处房产，其中很多房产刻意不登记为官方管舍，却经常有挂住外交牌照的车辆出入。这种化整为零的人员驻扎方式，令英国政府难以掌握北京在英国 人力的實際動向。英國外交大臣古柏曾經提到，中方有意將依家分散在各個地方的人員和眷屬集中住宿。然而國會議員質疑，這個形同在倫敦心臟地帶建立一座無法監控的安全堡壘。並且中方提交的設計圖將部分內部空間刻意遮蔽塗黑，而且拒絕向英方講明他預定的用途，引發這個地方可能成為間諜活動或者跨境鎮壓基地的擔憂。在經歷很多次延期之後，英國首相府發言人表示，基於安全考量等因素，預定將在明年1月20日之前就這座超級使館建案做出最終的裁決。有著數百年歷史的中國老字號同仁堂爆出賣假藥事件，震驚輿論。12月20日，北京同仁堂就出售假南極磷蝦油事件道歉。同仁堂集團表示，已經責令涉事經銷主體四川健康落架這個產品，並對消費者進行賠償，同時追究四川健康蝦博藥業及相關電商平台違法使用北京同仁堂的字樣。據北京同仁堂官方網站介紹，同仁堂品牌始創於1669年清康熙八年，至1723年清雍正元年為清宮提供御藥，歷經八代帝王，到依家為止已經有356年的歷史。同仁堂作為中藥界的老字號，深受消費者信賴，但近年來頻繁爆出售賣假冒偽劣產品的醜聞，引發信任危機。12月11日，上海市消保委公眾號發文稱，一款標稱北京同仁堂 99% 高純南極磷蝦油的產品，在網頁上寫著高含量智利進口原料，高度提純，一粒等於100隻磷蝦，其磷脂標識值是 43%， 看起上來似是品質出眾的優質產品，但檢測結果顯示這款產品磷脂含量是零。更令人震驚的是，這款售價高達60元一瓶的保健品，出廠成本只是3元至3元7毫子。而同仁堂四川健康藥業是北京同仁堂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的孫公司，這款涉嫌造假產品被視作貼牌產品。早在2018年，同仁堂就爆出蜂蜜門事件，回收過期蜂蜜並標注虛假生產日期再度銷售。事件曝光之後，同仁堂蜂業被罰款1400多萬元，同時被吊銷食品經營許可證，北京同仁堂的中國質量獎稱號亦被撤銷。去年北京同仁堂的人丹在德國被查出共含量超標97000倍。新聞曝光之後，北京同仁堂說線下門店已經落架人丹，但是電商平台依然可以購買。最新數據顯示，2025年前三季度，同仁堂營業收入和淨利潤繼續相降，其中淨利潤下滑達 12.78%。 針對同仁堂產品造假的現象，不少網友直言，同仁堂大多數都是貼牌的，假貨泛濫，依仗著自己是老字號，越來越騙人，老一輩的人創立的信譽要被你們敗完了。還有網友感慨，同仁堂的藥分為中共建國前和中共建國後兩種，幾百年老字號我都不能夠信了，真是悲哀啊。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